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我们要持守神的话语，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做大丈夫，刚强壮胆。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歌唱的生命。我们思想歌唱的生命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12到27节。约翰福音14章12到27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伟大的救主。
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二到二十七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到二十七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经文说道：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歌唱的生命。已故英国圣公会的莫尔主教曾经说过，战争期间某次烙军节目接近尾声，主持人请人上台讲话，一位年轻军官应上校的要求向烙军团致谢，他的讲词不但动人，又语带幽默，但突然间掩不住内心的担忧，以不同的语调说，我们马上要开往法国战场，进入壕沟，当然 有人免不了阵亡。请问在座的朋友，有谁能告诉我们怎样去面对死亡呢？经过一阵冗长的沉默过后，一位歌手安详地上台献唱孟德尔颂神剧《以利亚》当中的咏叹调：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闻者莫不感动落泪。我们世人都必须打人生的硬仗，而得胜的奥秘就在于有一颗安息在主里的信心和完全降服于主的意志。只有具备这两项条件的人，才能够很有尊严地打赢这场仗。据说有一次拿破仑的军队攀越亚平宁山的时候，士兵已经疲累虚弱，士气低落，不能再爬上去。当时一位带队官下令唱法文荣耀颂，乐声响起，士兵们的心智焕然一新，他们意志高昂地成功地爬过山去。亲爱的朋友，无论你的十字架有多么沉重，仰望你的主，高唱荣耀颂吧。战争剧烈，战火漫无终止时，注意聆听远处传来的凯歌，必能重新拾回勇气，手臂恢复健壮有力。只有福音的旋律能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安返天家。
退居旷野，采集玛纳，丰富灵粮，喂养主羊。旷野玛纳，孙大中主持。
今天我们思想歌唱的生命这个题目。信心使我们可以超越局限，因为明白神永远的旨意而享受安息。圣经记载，当耶稣在加利利的加百农、哥拉逊、伯塞大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结果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看起来耶稣的侍奉似乎遭遇到空前的挫折。但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节经文却记载，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主的心柔和谦卑，就在他感到最受挫折的时候，他安息在神的旨意里。我们也要负主的轭，学他的样式，一年比一年更成熟，更懂得倚靠神。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至高的主权，他是独一全知的神，他的谋略奇妙，智慧广大，他知道我们所行的路，他的带领绝对不会错，他爱我到底，必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我在他的爱中不会被遗忘。信心就是对困难的超越，就是对环境的夸胜。一个基督徒遭遇患难，甚至活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因为知道这样的患难完全是出于神旨意，是神所知道的，也是神所许可的，他的心中就毫无忧愁，他的灵里也能够平静安稳。虽然还没有看见结果，但是无论遇祸遇福，他感到两般皆可，因为无论在这世界或在那世界，基督都是我们的主。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大卫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大卫宁愿遇危险享受安息，也不愿意自己做主，心中没有平安。他曾经有过两次机会可以除掉扫罗，但他不这么做，情愿放过扫罗，也不愿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宁可自己受苦，将自己灵魂交予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当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那不肯拜金像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责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尼布甲尼撒心高气傲，不可一世，威胁丹以里的三个朋友说： 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眼看戴里这三个朋友若不妥协，就只有死路一条了。但是戴里的这三个朋友清楚知道，尼布甲尼撒不过是人，神权在王权之上，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以理书三章16-18节，圣经记载，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异口同声地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沙达拉米沙亚伯尼哥毫无畏惧，他们绝不妥协，因为他们知道，即便是在被掳之地，神一样与他们同在；即便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们扔进烈火的窑里，神能搭救；即或不然，他们指望更美的复活。结果尼布甲尼撒王怒气填胸，吩咐人来把沙达拉米沙亚伯尼哥捆起来，扔进比寻常更加七倍热度的烈火的窑里。圣经说，因为王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沙达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但就在烈火的窑里，以人形显现的圣子耶和华却与他们同在，和他们在烈火中游行，结果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完全没有一点火燎的气味。眼看神灭了烈火的猛士，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除了绑他们的绳子被烧掉之外，一点事情都没有。尼布甲尼撒王看得惊奇万分。但以理书三章28-30节记载，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达拉米沙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是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达拉米沙亚伯尼哥，神的名在巴比伦大得荣耀。神能把人的愤怒转为对他的赞美，并且保守他所爱的人，在他所许可的试炼范围里，他借着火一般的试炼显出他是大有能力的主，是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与主同行需要勇气，活出基督需要勇气，拒绝试探，在全神的威吓下不低头，不畏生死，也需要勇气。信心就是把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可信的神，降服于他。今天无论我们往哪里去，要知道主是亲自和我们同去的，他必在我们前面行，必与我们同在，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我们无需惧怕，也不用惊惶。以斯帖记记载，当犹大人面临危急存亡之秋，以斯帖大胆伟力进去见亚哈随鲁王，到内院去求王。当时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当时王后以斯帖已经没有蒙召进去见王30日了。以斯帖请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了禁食三昼三夜，他说：“我若死就死吧。”结果王不但没有治他死罪，反而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整件事情因为以斯帖违例进去见王而有了转机。以斯帖说：“我若死就死吧。”弟兄姐妹， 在性命交关的时候，你会做什么选择呢？你是否有安息在主里的信心？以斯帖记是圣经里很奇妙的一卷书，整卷书里没有一处提到神，或提到敬拜，或提到祷告，只提到禁食。但仔细查考整卷书，就发现神的引导和大能贯穿整卷书。求主给我们勇敢的心，叫我们不在患难中忧愁胆怯。1938年，在土耳其曾经发生一件事情，信奉回教的土耳其国王下令境内所有的基督徒在最短时间内必须离境，一个都不准留下。当时很多基督教的学校、教会、医院在那里服侍的基督徒们对此突然下达的命令都束手无策，只有君士坦丁堡的一位教会学校的校长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要紧，我们祷告，下命令的是人间的君王，但批准与否还得看天上的君王。第二天，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土耳其国王突然驾崩，他这一死，命令也就失效了。16世纪苏格兰著名的改教家约翰诺克斯有句名言，活在基督里，肉身便不用害怕死亡。马太福音10:28-33，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当英国女王玛丽决心除掉诺克斯，命令已经下达，但神伸手拦阻，没想到女王自己先死了。在约翰诺克斯的墓碑上刻着一段话，这里躺着一个人，他是如此敬畏神，以至于他不怕任何人。以赛亚书51:12，神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神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害怕是因为对神的敬畏不够。但以理书11:32提到，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我们无惧于苦难的勇气，就来自于深知所信的是谁。主把永生赐给我们了，他不撇弃他的圣民，他们永蒙保佑。彭克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集中营里的生还者之一，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基督徒演说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彭克利和家人在荷兰经营一家钟表店。在那个恐怖的年代，有一位德国的神职人员拒绝收容一个犹太婴孩，他说，为了这个犹太人的孩子，我们全部都可能会送命。但彭克利的爸爸却把婴孩抱过来说，你说为了这个犹太孩子我们全都可能送命，但我认为这会是我们家能得到最高的荣誉。他就收养了这个孩子，结果他们因为收容以及保护犹太人违反当局的政策，最后全家都遭到逮捕，并且被送往集中营。彭克利的父亲10天后死在集中营里，而姐姐贝斯后来也死在那里。当姐姐贝斯和彭克利被关在同一所集中营时，他的姐姐帮助他在信仰上更加坚定。后来这份坚定的信仰更让彭克利饶恕了当年在集中营里那些残酷无情的守卫。弟兄姐妹，我们各自都有人生的硬仗要打，可能遭遇患难要背负极为沉重的十字架，但不要忘了我们已经得救了。无论遭遇任何事，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主爱我们到底。勇敢的精神是使徒时代教会的特点，因为救恩的凯歌常在他们心里。 使徒行传20:24，保罗知道有捆锁与患难等在他面前，他以无畏的勇气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愿主把得胜的凯歌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在人生抉择的时刻能够显出信心和胆量。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基督精兵。
基督精兵前进，为耶稣立战，老去生家抱起生仇的万万，元帅就是耶稣，领他兵攻敌，勿要奋力前去，看大旗而立，基督精兵前进，为耶稣立战，高举圣家抱起圣仇的万万，军兵齐声大呼，终归莫逃遁。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你是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世人的耶和华，当你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要我们喝下你为我们预备的苦杯的时候，求主给我们信心和勇气，甘愿与你同受苦难，甘心照你的旨意受苦。你选召我们做你的精兵，又把得胜的奥秘向我们显明。你是我们的牧者，你不会叫我们走我们不能走的路，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纵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求主赐给我们危难时所需的勇气，叫我们征战显出勇敢，在这不幸的时代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69集，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欢迎您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liangyou.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基督精兵前进，为耶稣立战，老去生家抱起生仇的万万，元帅就是耶稣，领他兵攻敌，勿要奋力前去，看大旗而立。